我们翻开哥林多后书第十章。谢谢你们这一路来的祷告，感谢主，今天我这副眼镜是新的 ，Alright， 宽那个镜框是旧的，但是镜片是新的，基本上已经配合了我应该看的东西的那个度数，所以我现在这左眼呢是可以看远也可以看近 ，Alright， 我为此心存感恩。只不过是就好像刚才郑长老所说的，我的眼睛是不可能再像猫一样 ，OK？ 猫看到光，它的眼球黑色眼球会缩小 ，Right？ 它基本上就好像个 sun shading device， 它会阳光来了，它就会去挡它。但是我的这只眼睛已经不可能再缩小，它已经固定一个眼球的那个形状，所以对光会特别的敏感。所以我只能靠右眼还会伸缩性就如以前一样 ，OK。但是我们感恩，至少我现在看得清楚，虽然也看东西也不可以看太久，会很容易累，但是神既然能够带领我们走到今日，神给我们什么，我们就照着神上帝所给的活下去 ，OK。我们每个人，无论是你的眼睛，身体每一天会越来越衰败，所以我们要调整我们的信心。上帝给你什么，你就好好去用它。身体有一天你会不行的，然后呢，你如果可能走不动，你坐轮椅来，上帝仍旧要跟你说话，要引导你使用你们。所以，因此我感谢主，感谢主的怜悯，这一路来你们的祷告，你们在主里面的安慰，这是我为你们感恩的一件事情。好不好？这也是一个我们信心里面的一个很大的功课，也是我学习的功课。All right， 只不过我要特别小心照顾我的眼睛，就是我不要去，这叫什么？揉它，不要去揉它。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前我去动手术，第五次手术是因为我去揉它，然后眼皮那个眼球的表面就又破了，所以他要去补回去，把那个眼皮拉回来。15分钟的手术，很快的，但是最痛的手术，哇，真的受不了。如果你不信，待会我拉你的皮看看，就是这样 ，OK， 15分钟很快过去，医生知道我挣扎，他把我绑住 ，OK， 然后就拉眼皮，他说要好了，过两分钟就好了 ，OK， 我就在那边抖，感谢主，15分钟过去，所以我现在我也很小心，不可以揉眼睛，所以以后你看到我眼睛有眼屎，你不要怪我 ，OK， 这个不是我要的 ，OK， 感谢主，好，我们同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的保守，感谢主你的怜悯，感谢主你的安慰，感谢主你赐下你的话语。我们再次把大人小孩交托给你，主你引导我们，你建立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成为主你所要使用世上的光，世上的盐。愿主你安慰我们，无论谁来到主你面前，今天绝对不是偶然，那是天上的父吸引他们前来。因此主你就让他们不会在这里白白的离开，你要向他们说话，圣灵充满他们，你的话语引导他们，安慰他们，建立他们。我们为此心存感恩，我们这祷告呢，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我们来，今天我们来读使徒哥林多后书第十章，我们会读两个部分，第一节到第六节。All right， 小孩子、年轻人，你们都要有圣经。All right， 我们一起读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一节跟第六节，找到了，我先请姐妹来读好吗？姐妹，第一节到第六节，然后第二部分是十二节到十八节，我请弟兄来读，可以吗？好，第一节到第六节，姐妹，一二三。 谢谢。好，我们第十二节到第十八节，弟兄一二三，我们不敢和那些自我推荐的人相提并论，他们拿自己来量自己，拿自己来比自己，实在不大聪明。我们所夸的并没有越过范围，而是在上帝量给我们的界限之内，这界限一直延伸到你们那里。如果我们没有到过你们那里，现在就自夸得过分了。但事实上，我们早就把基督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了。我们并没有越过范围，拿别人的劳苦来夸口。我们盼望随着你们的信心的增长，我们的界限就因你们而大大扩展，使我们可以把福音传到你们以外的地方，别人在他的界限以内所完成的工作，我们不会拿来夸口。夸口的应当靠着主夸口，因为蒙悦纳的不是自我推荐的人，而是主所推荐的人。好，信徒们，我们来看一段经文。这里给我们看到，当主耶稣基督被接升天的时候，他是带着荣耀然后接升天，所以使徒们每个人看着傻傻的，哇，耶稣基督升天了。然后这时就有两个穿白衣的人 的天使出现，他们就告诉使徒们，你们这些加利利人啊，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讲你见他怎么样被接去，将来他还要再来。那主耶稣基督被接升天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的事情，这个不是我们可以忽略的事情。如果主耶稣基督没有被接升天，这样的事情被记载下来，哪怕他复活与你们活了四十天，然后以500个人见到他复活，但是如果他没有被接升天，他的复活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怎么样被接升天，也就是告诉我们将来他一定会再来审判这世界。所以因此被接升天跟将来的审判是一个很有一个直接的关系。所以信徒们，我们就要问，既然我们相信圣经也记载说主耶稣基督已经被接升天，将来还要再来的时候，你们如何要面对他的审判？你们要如何面对他的审判？首先我向这些非基督徒，我问你这些非基督徒。非基督徒，你知道吗？圣经有讲一句话，我不晓得你怎么看将来你的灵魂会去到哪里的事情。非基督徒，我要告诉你，将来你要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启示录里面圣经最后一本书第20章里面，他讲了一句话。他讲了一个非常宝贵也非常严重的一句话，他说将来我们所有死了的人，无论是大人或者小孩子，我们都会站在耶稣基督的宝座前。那个时候你会看到两卷的书卷打开，一卷打开了，另外一卷也打开了，另外一卷就是生命册。生命册是所有被拣选被拯救的基督徒，你的名字会出现在这个生命册里面。而另外一卷是所有的死人，你这一生你所想的是什么，讲的是什么，动机心思意念里面隐藏的罪恶，虽然世人看不见，你以为你是好人，但是这一卷另外一卷的书完完全全把你所做的所想的甚至你的心思意念都记载下来。而那个时候每个人要站在这宝座前，面对这升天的耶稣基督的审判。无论你是大人小孩子，你想象你站在那边，大人你想象你站在那边，你会如何的来面对这样的一位上帝？小孩子，我们来到耶稣，我来到教会，你如果你是生长在一个父母亲相信耶稣基督敬虔的家庭，你要好好感谢上帝。每一天你要不断的在睡觉以前，你要跟你的父母亲提醒你的父母亲，妈妈爸爸，请你告诉我更多有关于圣经上帝的事情。每一天，然后呢讲完之后你要问， 妈妈爸爸跟你讲的这个故事圣经里面的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小孩子，你从小你可以相信耶稣基督，你从小可以吃，你本来就是上帝的子民，但是你要相信耶稣基督，你要相信圣经里面爸爸妈妈跟你讲的故事不是故事而已，你要相信这些事情乃是神记载下来让你认识他，相信他，敬拜他。小孩子，你可以相信耶稣基督，你也可以敬拜耶稣基督，因为你所相信的圣经乃是上帝的话。你怎么能够在审判台前，小孩子，你该做什么呢？我相信有一天有一些小孩子来到施恩宝座前的时候，来到这里的时候，上帝也会称他们为忠心的仆人。说啊，小孩子可以成为忠心良善的仆人，为什么呢？有一个小孩子，在我忘记是哪个国家，他很小就很喜欢跟他的父亲去分发单张福音的单张。为什么他要分发福音单张呢？因为单张里面讲的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事情，所以他相信圣经所讲的，他也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儿子，他也相信耶稣基督是他的救主，他也相信耶稣基督是他的上帝。所以他说，我必须跟父亲一样，无论天气状况如何，我要把福音单张分出去。哇，他很喜欢，每次父亲带他去分单张的时候他很高兴。然而有一天冬天来了，天气很冷，天气冷得不得了，父亲就说 OK， 不然孩子，今天冬天雪下得太大，我们就不要去分单张，我们就休息好吗？这小孩子竟然讲一句话，他说，爸爸，是不是因为冬天就没有人，这些罪人就不会下到阴间去？我再重复，他的孩子就说，爸爸，是不是只要有冬天这些罪人就不会下到阴间去？他的爸爸给他讲了这句话之后，他觉得很惭愧，他说好，我们就去分单张。他真的就去分单张，就像平时无论是春天夏天或者是什么天，还有一个什么天，春夏秋天 OK， 去分单张一样。后来分到最后一张的时候，他父亲很累了，天气太冷了，父亲说，不然孩子回去了，回去了，我们已经分了，分够了。然后小孩子说，不，我手上还有一个单张，我还要分出去，一定有人需要的。他说，不然我去那个门，我去敲那个门，我把这张分出去，我们就回家。所以他父亲就勉强答应 OK， 你去分。那小孩子就冲到那个门口那里去，就敲门，一直敲敲敲，按门铃，就是没有人来开门。父亲说，好不好，这样孩子，你都已经尽力了，都没人来开门，可能没有人在，不然就是在睡觉，冬眠睡觉 OK。 但是这小孩子说，不，我再试看看，就在按门铃，按叮咚叮咚叮咚。后来门就慢慢开了，是一个老妇人，老妇人看到这小孩子很可爱，就说，就从他手上拿了这个福音单张。后来门关上了，小孩子就很高兴，哦，我做完我的工作了，就跟父亲回去。一个礼拜以后，这位父亲，这位小孩子在崇拜的时候，崇拜过后，也就是那个同一个老妇人站起来，他说，我感谢上帝透过这小孩子把这单张传给我。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当他们在按门铃在敲门的时候，我差一点要上吊自杀，所以感谢主，那个时候我看到这福音单张，因为我的老公死去了，我家里面很孤单，我是老人，我觉得很闷，我觉得人生没有意义，我要去上吊。但后来因为有这福音单张，我才来到教会悔改相信耶稣基督。那这个事情是真实的事情，不是一个故事，只是在提醒小孩子，父母亲，你们要好好的让小孩子从小就预备好站在耶稣基督审判台前。你那个时候你不可能陪你的孩子站，只有他单独一个人站，大人也是单独一个人站，那个时候每个人要交账。所以我们要好好为孩子祷告，孩子从小就是属于耶稣基督里面的人，孩子在母腹里面你就要为他祷告，让这个孩子从在母腹里面神就是他的上帝。我们要讲祷告，所以这一生孩子永远不离开上帝。 所以好好帮跟巴布是耶稣事情圣经里面事情不断地告诉他们警戒他们安慰他们引导他们甚至他来到他们中学的时候你也不可以放松下来很多父母亲在小孩子小时学小学的时候就跟他们讲故事等到中学的时候你们就放松那小孩子难怪小孩子永远以为圣经故事只是给小孩子听的所以中学以后到高中只要他们还没有结婚你们要跟他们一同的来敬拜上帝你的孩子有一天要站在审判台前所以小孩子你要好好的敬拜上帝你要亲近上帝多认识上帝也能够你们做能够做就是把福音的单张传给你的隔壁的人无论是大人小孩你分出去你不用怕大人不会骂你们你把福音单张交给大人的时候大人不会骂你就算他要骂他也是骂福音单张里面的唐崇牧师你不用怕 OK 所以你们把福音单张分出去这是小孩子你们可以做的事情因为你们相信的神是活生生的上帝你们所相信的圣经是上帝的话你们要把这传出去所以将来你们要预备好自己审判台前站在那里面对耶稣基督你们的名字必须出现在生命册上面所以大人今天我也要问你如果你站在这审判台前你的名字会在生命册上面吗如果我们的名字正在生命册上面 OK 我们时常会问一个问题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哦忠心服侍的人忠心服侍的人圣经里面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二节他说对于管家的要求是就是他有忠心哦这个我们知道 right 还有这个马太福音第25章20节到21节这里我们一起读一二三好，什么叫做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我相信这个称呼是我们很熟悉，时常听到的。但是我问你们，怎么样才算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我们每个人，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当然我们的名字一定会在生命册上面出现。所有在名字出现在生命册的人，哦，我们的神必然会接你到新天新地区。但是什么才算是，怎么样才算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呢？哦，我们一定要知道到底是什么标准，上帝怎么衡量，我们才能够有信心说，哦，将来在这审判台前，我是良善，我是忠心的。我们很多时候或许以为，良善跟忠心的标准好像这段经文所说的，可能我就是从我年轻认识耶稣基督到我离开世界的时候，我在教会在做同一件事情。哦，你们不要感到惊讶，有些人的确是在做这样的事情。他说我就是这样忠心服侍上帝。有一些人在教会里面弹钢琴，他就说我这一生就是弹钢琴。这就是良善又忠心仆人的标准吗？还是你们认为在工作场合你认真的工作就是良善忠心的仆人呢？还是你们会认为我是一个好母亲好父亲，所以我是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是这样吗？还是你们会认为我可能这段经文是教我上帝竟然给我金钱，我就好好去赚钱，赚多多钱，我就是那忠心良善的仆人，是吗？所有赚很多钱的人就一定是忠心良善的仆人吗？不是的，不是的。因为所有赚钱的人他不一定是基督徒，甚至基督徒赚很多钱的时候，他也会因为赚很多钱他贪钱，他贪爱这世界，他也会离开上帝。 所以赚很多钱，如果你用这段经文来解释是赚很多钱的意思，好让你得到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的这个称呼的话，不，这段经文不是讲这个。还是你们认为当一个教会人数倍增的时候，那个就是良善忠心仆人的意思呢？不一定，人数增长不等于说你就是忠心良善的仆人。因为在许多的教会从来不讲圣经不讲罪的时候，将来你再继续看，睁大眼睛看，会有越来越多同性恋者的教会，支持同性恋者的教会，人数会越来越多，但是这个不是忠心良善仆人的标准。所以什么是忠心良善的仆人的标准，这个是我今天我们要谈的。不然的话，我们永远都是迷迷糊糊，到底那一天我算不算是良善忠心的仆人，还是我猜而已。明白我在讲什么吗？所以重点，今天重点是要让我们看到保罗怎么样从他生命里面看出他是一个良善而又忠心的一个仆人，这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而圣经是有教导的，好不好？好，首先我们来看什么是良善呢？良善的这个原文 agathos， OK， agathos 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说，良善的意思就是说它可以带来益处 的意思，带来益处 bring benefit， OK， 带来什么益处呢？为神的事工带来益处的意思， bring benefit， 良善， OK。 然后接下来什么是忠心呢？忠心是 pistos，Pistos 本身就是说这个人是可以信靠的， is a dependable person， 信靠的，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知道我来到他面前，哦，这个人一定不会出卖我， dependable， 你信得过的。还有忠心也代表什么呢？这个人是可以深交的，可以深交的，哦，这个人是 trustworthy， 可以相信的一个人。所以当我们说良善是能够 bring benefit to the kingdom of God， 还有可以带来益处，为神的家带来益处的人，忠心是一个信得过可以深交的人，这两个意思的时候，我们才清楚的知道将来如果我们必须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大胆的说我是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所以因此你才能够像保罗说这句话，那美好的仗什么我已经打了，那什么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还有呢当信的道我已经什么守住了。你才有这个信心讲这句话，你没有信心讲这句话，你敢讲说你是那忠心良善的仆人吗？所以因此我们要看到底是以什么标准来看良善跟忠心的仆人。今天的信息我会分成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在面对受人指控的时候，在信徒我们的服事里面，你迟早会被人指控，就好像保罗被人指控一样，你会怎么样回应？第二，面对属灵征战的时候，你又怎么样会回应？我们在服事的过程里面，我们一定是活在一个属灵征战的世界，所以当你面对属灵征战的时候，你的回应是怎么样的一个回应？第三个考验就是你是否在这一生里面忠于上帝给你的呼召。当你问好这三个问题之后，这三个考验之后，你最后你才可以说我是不是神所夸口的那个人，我是不是神所推荐的那个人，是那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哦，我在思想这段经文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的时候，我在看这三方面的考验，我想来想去，所有服侍基督的使徒，所有服侍教会信徒们的圣徒，过去的信心的伟人，甚至耶稣也是如此，他们都会经历这三方面的考验，一定的。你想一下，还有什么东西是他们没有被经历过的？这三方面是我们迟早会面对的，而因此这三方面的考验迟早都会临到我们，因此来决定来看我们是否真的是那忠心良善的仆人。 阿门。好，这就是今天我们要问的：我到底受人考验的时候，受人指控的时候，我是个怎么样的仆人？当我面对一个属灵征战的时候，我又怎么样是一个忠心的仆人？当我是在上帝呼召我的时候，我真的忠于上帝的呼召吗？如果你问这些问题，我相信你会有答案。好，我们来看第一点，我们来读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一二三。好，这里这段经文的背景是什么样的背景呢？在这里保罗在面对三方面的指控，三方面的指控。第一个指控是什么指控呢？第一个指控就是教会里面，哥林多的教会里面竟然责怪保罗在处理教会有人犯了不道德的事情而没有当面的施行教会的纪律。他们说，哦，保罗的确第二次来探访哥林多教会的时候，知道有人犯了不道德 的罪的时候，他竟然没有当面的来处理这样的事情。所以第一个控告，对他控告是保罗没有勇气执行教会的纪律。第二个控告是什么控告呢？保罗说，他们说保罗答应了，答应什么？除了第二次来看他们探访他们之外，他应该还有第三次。可是第三次保罗竟然没有来，他说保罗你不守信用，你讲的不算。所以保罗第三次没有来，他做了什么事情呢？他就在写了一封信，责备的信，责备教会的信，责备犯了不道德的事情的人的信。所以保罗写了这封信的时候，做出责备的时候呢，难怪哥林多的人竟然以为保罗只不过是胆小懦弱的人，在这些人面前他不敢讲话，他不敢责备，但是等到他去了走了，他才写这封信来责备人。所以保罗在面对这三种指控的时候，保罗是怎么样的回应？他又是怎么样的回应？我们来看他怎么样回应。第一个回应，保罗说，我是谦卑的，我在你们面前是谦卑的 humble。原文不是只是这谦卑这样的，不，他的原文的意思是，他保罗在他们面前感到忧伤，在这些教会软弱的教会到犯了不道德的人的面前感到忧伤。他说 ，Oh gosh, how could you ever do such a thing? 他感到忧伤，所以这是 humble 的意思。然后在信里面他说，当他写信过来的时候，他是放胆的，就是用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保罗就用了勇气，而他的用什么勇气呢？他基本上说，就是保罗就是以信有信心的意思，信心什么信心呢？就说迟早这个人上帝会改变的意思。所以保罗在讲这两个之后，保罗的目的是要更新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保罗说，我要以基督的全性温柔劝你们 by the meekness and the gentleness of Christ。 所以保罗在讲什么？保罗在讲说，我不是要用世上的手段来处理这样的事情，我不是要直接就把这些人来赶除掉，因为我必须像耶稣基督这样的怜悯温柔的心来挽回这些人。所以保罗说，我以基督的谦逊温柔劝你们。在这里就给我们看到，无论是第二次的探访或者在书信里面的所写的东西，保罗的目的只有一个，保罗的目的就是要给这样的人，给教会有足够的时间来悔改，并且在圣灵在上帝的道的改变之下，他们真的是生出一个没有懊悔的生命来。所以这个是保罗的心意。所以当保罗在被人指控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事情是一个令人难过的事情， 教会时常会遇见这样的事情，所以你会被人指控，服侍的人会被人指控，或者被误会，甚至被人家轻看。然而在这里保罗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保罗并没有因此选择离开教会，他继续的以耶稣基督的谦逊还有温柔的来挽回这些人。我曾经到过一间教会，教会在那个时候我讲完道之后，他们就有开夜会，在夜会的过程里面，他们竟然问一个问题，他们问教会的领袖，那些做执事的，他说执事，为什么我们的牧师，就是那个教会的牧师请病假30天，你们可以给他请这么久的？然后当然这样问这种问题的人不是第一天问这种问题，他们那个之前就已经在问，一直在挑很多有关于牧师的事情。所以说牧师请了30天的病假，然后如果停了31天、32天，你们要怎么办？所以这件事情给我留下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他这些人就好像哥林多教会里面软弱的信徒一样，就是在专门挑上帝的仆人的一些事情。然而我非常敬佩这里的牧师，那间教会的牧师，他虽然有病假30天，但是在平常生活里面，他竟然会去探访这样的人，探访这问他的人，去关心他。虽然这些人后来得了癌症，他还仍旧去关心他，劝他们，安慰他们。我看到一件什么事情？就是这个人是这位上帝的仆人牧师，就是以耶稣基督的温柔还有谦逊的来挽回这些人。所以因此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你们是上帝的仆人吗？有一天你们会面对罪人的顶撞，你们会人的指控，只因为你做的东西跟他们不一样，他们会指控你，你会怎么样回应？你会离开教会吗？你会放掉这些人吗？还是你会继续的求神工作，然后以耶稣基督的谦逊柔和挽回他们？所有的信徒，你们都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可能在你工作场合，你们会遇到这些专门刁给你问题的非基督徒，你会怎么样回应？家里面的孩子不听话，你会怎么样回应？你会很生气，不过生气之后，你要为你的孩子用基督的谦逊和柔和为他们祷告，劝他们，你们要相信有一天圣灵一定要动工。所以如果你是忠心的仆人，耶稣基督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第一你要记住你在面对受人指控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回应，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来读第四节跟第五节，一二三。好，这里我特别highlight用这个红色的字来告诉你，我们用征战的兵器是什么兵器，同时我们的能力从哪里来。接下来我们做了这些之后呢，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你一定要永远记住，如果你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所做的每件事情只有一个目的，使人归顺什么？耶稣基督，不是归顺你自己。所以保罗在这里提出两点，保罗说，虽然我的书信看起来是被你们看来是很软弱的一个人，虽然我第二次探访没有像你们这样的当面处理这样的事情，但是保罗说，我要讲告诉你们一件事情，我背后的能力是上帝的道，我背后的能力乃是圣灵的能力，这是保罗要告诉他们的。第二，他也在告诉这些人，我就是要单靠这福音的道的能力来征战。保罗不只是在面对这些不道德的人的罪的事情，或者人指控他软弱的事情，
保罗同时也在面对一群的假使徒，假使徒在认为保罗你的福音没有能力，我们这些使徒所传的福音是有能力的，不断得胜的，你的福音没有能力。所以哥林多教会就开始动摇，哥林多的教会以为保罗所传的福音他真的是很软弱没有能力的。所以保罗说，不，我背后的能力来自上帝的道，我背后的能力是要把人带回到耶稣基督那里去。所以保罗在讲什么？保罗说，我无论做什么事情，我单靠着福音的道，圣灵的能力，攻破坚固的堡垒。我要单靠圣灵的道，人的道，还有圣灵的能力，攻破这些谎言，撒旦的谎言。我要单靠圣灵的能力，还有道，把人的心意夺回来，归顺耶稣基督。所以你是上帝的仆人，如果你要做一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首先你要问一个问题，你真的相信圣经就是上帝的道吗？你真的相信圣经能够给你带来能力吗？你真的相信圣灵能够改变这一切吗？你真的相信吗？很多时候你们说你们相信，但是你们的所做的一切没有给我看到这样的事情，因为你们没有花时间在聆听上帝的话，没有花时间读上帝的话，没有花时间在默想上帝的话。你们对上帝的话语，你们对所预备的课程，你们不感兴趣，怎么能够说你相信圣神的道呢？你怎么能够说你相信圣灵的能力呢？所以如果你要做一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必须说先回到神的道，你要相信只有这个道能够攻破一切的堡垒，只有这个道能够攻破一切的谎言，只有这个道圣灵动工的时候把人的心意夺回来归向耶稣基督，只有这个道。如果你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每天要好好的读圣经，好好的来上课，好好的回想回顾领受上帝的话语，你一定会得到很大很大的安慰。这是司布真讲的，很多时候我们不花时间默想读经祷告，然而当你去这样做的时候，你去读圣经好好灵修祷告的时候，你发现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宝贝在里面。所以你是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吗？第二，你要记住，你们要面对属灵的征战的时候，回到上帝的道，回到圣灵的面前领受能力。我之前有跟你讲过一个姐妹，在2008年的时候，她从香港来到新加坡，跟她的夫婿来新加坡来工作。然后这个人他来到新加坡的时候，他就来到我新加坡以前我的教会，新加坡进行教会。他来的第一句话他就说，我要找一间有讲上帝话语的教会。后来我就不明白他讲这句话的意思，我就问他，你之前是什么背景？哦，原来他生长在一个家庭，有父母亲，还有六个子女，他是排行最小。他在家中是第一个立志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然后在中学的时候他就相信耶稣基督。他在中学的时候，他在中学的时候就好像很多的年轻人都会花时间在教会里面，中学到高中，哇，他们都很热心服侍，很多年轻人都是这样。所以他热心服侍，中学到高中热心服侍，来到大学的时候，哦，他就开始接触到许许多多这世上的理论，都是敌基督的理论，都告诉他说这世上没有神，你要相信的是人的理论。所以因此在大学的时候他离开教会，后来他离开教会的时候，他当然通常一定会发生一件事情，就离开教会的人他一定会继续放纵他的生命。所以他放纵，他后来他有搞了一些男女关系的事情，怀孕堕胎。所以因此这个就成为了他生命的一个 黑暗的地方。后来他就愿意回到教会去，那是在香港，他就在香港，他就去到一个灵恩派的教会，而灵恩派的教会就慢慢开导他，告诉他一些教导的事情。然而灵恩派的教导使到他更加的混乱，所以因此他发生在他生命里面，在那段时候发生一件事情，每个晚上一定有邪灵来指控他，指控这位姐妹，告诉这位姐妹你是贱货，你是上帝不爱的人，你这个人是不配的，你不可能是基督徒，你不可能会被得救，每天都在指控他。所以他因此他感到越来混乱，他越来越没有信心，所以因此他觉得不应该去灵恩派的教会。也又是为什么他来2008年来到新加坡的时候，他找到网页来到我们的教会，他就跟我讲这句话，我要找一间能够讲上帝真理的教会。他来了，后来我就当然我欢迎他，后来我才发现到原来他的问题很大，他里面很多问题，信仰上面不纯正的问题，乱七八糟的问题，还有邪灵不断来指控他的问题。所以我们一定每个月要处理，就说带他来教会，来到办公室为他祷告，有些时候你会看到一些邪灵指控的事情，哦，为他祷告，为他祷告。所以我们花了一年的时间，每个月在引导他，辅导他。后来有一天我慢慢在观察他的时候，我发现到他原来一路来不只是活在罪恶里面被邪灵所指控，他也是活在一个谎言里面，原来邪灵还有他所过去所接受的一些思想，还有灵恩派的一些教导，使他活在一个谎言里面。所以因此我才发现到他的问题根基是在他的这个信仰的根基。所以因此我就慢慢的开始介绍一些我们信仰纯正的道理的东西给他看，我从改革中的书籍给他看，他很喜欢看书，我给他看，我们为他祷告，所以就为他祷告，感谢主，感谢主，他慢慢的回转过来，每次看到他的时候精神好很多，身体状况好很多，虽然有些时候会挣扎得很厉害。他只在新加坡一待一年，好，我就告诉他，在他离开我们的教会之前的一个礼拜三的祷告会，他来找我，然后我就告诉他，正面的告诉他，我是说，这位姐妹，我在你丈夫面前我告诉你，你不是被邪灵侵在里面，邪灵没有住在你里面，一个基督徒不可能被邪灵所占有，不可能。所以邪灵一直在攻击他，一直在说你已经被我攻击，你不是上帝的儿女。我说不是，你是基督徒，我确定你的救恩，你只不过是邪灵来搅扰你。他讲完，我讲完这句话之后，这位姐妹就开始，那个姐妹就站起来，她说不是的，不是的，其实不是她讲话，是她那次就有挣扎。我说不，你是基督徒，你不可能被邪灵所占有，你只不过是被搅扰被混乱而已。所以那个时候我抓到她的痛点，对，那个时候我说你好好回去香港，好好看书，好好听，至少去听唐崇牧师的道，可以更新你的思想。所以她就去，她就做这样的事情，2009年回到香港。然后后来从她的丈夫的口中，他们真的是努力去找更好的教会，去到宣道的教会，去到宣道堂，在那里服事，在那里当然他也在那里更新，不断的努力读上帝的话语。来到2012年的时候，他的丈夫跟我说，他们这几年来就是读上帝的话语，聆听上帝的道，更新他们的心思意念，透过上帝的道，透过纯正神学来更新他的心思意念的时候，他不断祷告，不断祷告，那个撒旦的攻击越来越少。来到2012年的时候，他完全摆脱，感谢上帝。所以信徒们，面对属灵的征战是真实的，你们要永远回到圣经，回到上帝的道，好好受装备，你才是一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这位姐妹在两个礼拜前离开世界，她在两个礼拜一年前她已经得了一个大肠癌第四期，没有办法医了，虽然她很努力想去医，用很尽各种方法来治疗，但是神就把她接回去。而在整个过程里面，她的丈夫告诉我，她这个人在得到癌症的时候，他虽然也求上帝拯救要医治他，但是他也同时不断 的与人分享上帝的恩典。哦，这个人从撒旦手中夺回来的这个人，归顺耶稣基督的人，到处在告诉人耶稣基督的宝贵，上帝的话语的宝贵，去分享上帝的恩典。所以他也把上帝赐给他的平安告诉护士，告诉当中病重病痛的人，还有告诉其他的家人，告诉医疗的人，告诉他的同事，告诉他的朋友，告诉他的会友，他告诉这些。他说 他的丈夫告诉我，当然他也有挣扎的时候。我在 这一年以来，我寄什么东西给你们，早上我寄什么给你们，我同样也寄给他。我 他会回应的，他会说他挣扎，他也会说他感谢上帝，提醒他，安慰他，警戒他。哦，他会讲这些。然后后来感谢主，直到一个月前或者一个月半以前，他没有回应了。他没有回应的时候，我就知道他病情已经很重，所以我就为他祷告，不断为他祷告。所以两个礼拜前他离开世界，被主接回天家去。所以我从他丈夫的见证里面，给我看到上帝如何把这个姐妹，把这个姐妹在属灵的征战里面，透过上帝的道，透过圣灵的能力，从撒旦的权势、谎言里面，还有撒旦的这个捆绑里面夺回来，归向耶稣基督。哇，这个是我没有办法忘记的一件事情。所以感谢主，我们都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吗？你们要记住，你们要永远记住，以上帝的道和福音为你们的武器。阿们。好，我们来看第三个考验是什么考验。我们来读第十三节到第十六节，一二三。在这里保罗提出另外一个问题，教会里面的问题。什么问题呢？这些人，哥林多的教会跟这些假信徒，这些假使徒，不但是指控保罗软弱，保罗的福音没有能力，同时第三个他们给他带来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就是说这些假使徒宣称哥林多的教会是这些假使徒所建立的。所以因此这些假使徒就跟哥林多教会的领袖要求什么？要求一个推荐信。所以保罗听了之后当然要回应。保罗就讲说，你们是上帝给我量给我的界限之内，所以我一直延伸到你们那里去。保罗在提醒他们，哥林多的教会乃是保罗所建立起来的教会，而不是属于这些假使徒的工作。假使徒的工作在做什么呢？假使徒的工作就是说，如果哥林多教会的领袖给他这些信，推荐信的时候，哦，这些人就会拿这些信到处去其他地方说，你看哥林多教会是我们建立的，哥林多教会是我们建立的，就好像他们在寻找工作一样。但是保罗说，不，这个是神量给我的范围，我到你们那里你们是知道的。所以因此保罗说，我只会在我的范围，上帝所给我的界限里面，我来夸口。那在这里保罗给我们看当带出所有忠心又良善仆人有三大点我们要注意的。第一，你怎么知道你可以忠于上帝的呼召呢？首先你必须知道，很清楚的知道你的悔改跟你的呼召是很清楚的。保罗清楚他知道他的悔改，保罗从他还没有悔改之前如何逼迫教会，后来来到大马士革遇到主复活的事情，他悔改，接下来他又领受呼召，他很清楚。你们也必须清楚知道你们的悔改跟你们的呼召。第二，保罗也在告诉他们，他这一生的使命就是要建立这个外邦人的教会，所以在雅盖亚这个地方 建立了哥林多教会。所以保罗告诉他们这些。第三，保罗还告诉他说，我不只是在这个上帝给我的范围之内来建立这个教会，建立你们。保罗对这个教会有要求，什么要求呢？就是说你们不可以只是停留，不要让福音停留在你们这个范围之内，你们要从你们的范围继续的传出去，去到一些地方是保罗没有办法去过的，去到一些地方是福音从来没有去过的，你们要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一个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他第三个考验就是他必须清楚知道他的呼召是什么，他必须清楚知道他的呼召，并且他的使命，他并且对他的教会，对他抚养的服务的人群，服务的羊群有要求的，一定要有要求的。所以信徒们，这个事情就要让我们回想，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的牧者，我们的长老，我们教会领袖，你们所选出来的教会领袖，他们必须清楚知道他们的呼召。如果你们所选的教会领袖是没有呼召，也没有不清楚他们的使命的，你们是很可怜的一群羊群。我去到一些教会，我看到一些牧师，一些传道人，每天的服事是没有使命感的，每天只要保护自己的饭碗，每天只是说我只要保护自己，其他我不要做，因为我多做多错，别人会责怪我。竟然有这样的传道人，竟然有这样的牧师，而那个教会他就待在那边很久很久。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你要为你的牧者祷告，为你的长老跟执事们祷告，因为让他们知道，清楚知道他们的所服事的范围，上帝所给他们的范围，他们在忠心的来服事，不会离开教会的服事。一个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们清楚知道在教会的服事一定有困难，一定会受人指控，一定会面对属灵征战，但是就是因为这样，你们要留下来，你们要留下，你们才算是上帝的仆人。所以我非常敬佩的人是保罗，他从来不会离开教会，哪怕哥林多教会是多么的软弱，时常指控他，时常的给他很大的问题，甚至伤心流泪，但是保罗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因为他清楚知道他的呼召。所以我们的使命很重要，我们的呼召很重要，无论你是牧师，你是长老，你是执事，我们的呼召清楚的时候，当上帝呼召你，上帝使用你来做教会领袖的时候，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不离开，我们不离开。如果一个牧者或一个长老只留在一间教会没有困难，没有问题的教会，他只愿意在这个情况底下留下来，这样的牧者，这样的长老，你们根本不要去管他，因为他不配做上帝的仆人。所以第二，我们来看针对信徒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们也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你们也是上帝使你们在基督里面给你生命的人，然而你们不可以停留在这个阶段，你们不可以每天说，哦，我礼拜天来这里就够了。不，保罗给哥林多的教会的挑战是什么？把你们所领受的福音传去那些没有我没办法去的地方，把我给你们的福音传去那些福音没有到过的地方，这是保罗给他的挑战，我也给你们这样的挑战。礼拜五陈情团契有辩论会，很精彩，而我们真的看到一件事情，看到就是哇，当中很多东马人，当中也有中国人，新加坡人好像只有我跟孙长老，还有 Dr. Yap， 还有晶晶， OK， 哇！但是后来想一下，我回家想这个问题，我说这也不错，因为既然上帝把你们这些人无论从哪个国家带到这里的话，上帝对你们有栽培，上帝有让你们茁壮成长起来，相信他，归顺你他，慢慢间茁壮起来，你们要做一件事情，要从你们生命里面去影响其他的人，这是你们当做的事情。我不晓得你们这些东马人或西马人或者是中国人会在新加坡有多久，我不知道，意思有上帝的时间，然而我对你们的心愿是什么，好好的来装备你们，有一天如果上帝要你们回新加坡，回你们的国家的时候，你回到你的国家，你不是在你停顿下来，你回去你的国家，把在这里所领受的什么传出去， 这是上帝给你们的责任，你们不可以忽略它。所以保罗在这里是对教会有要求，我们也是对你们有要求，所以我们愿意花时间来栽培你们，让你们成为一个更加成熟的一个信徒。求主看顾你们，求主保守你们。所以一个忠心的仆人，他是一个忠于上帝呼召的人，一定一生到老不会离开的，因为这是呼召。无论信有多么的艰难的日子，他都会留下来，好像保罗一样。最后我们要结束了，靠主夸口的人，我们来读第十章十七跟十八节，一二三。好，靠主夸口，有谁会是被主所夸口的人呢？哦，我们真的在审判台前那一天，如果主耶稣基督说你是我所爱的有忠心有良善的仆人，哇哦，这句话还有什么比这句话更重要？是金钱吗？是你的什么所得到的一切吗？不，只有这句话。我信主那一天，我就是等这句话。你同样的也是这样，你信主那一天就是等什么？等耶稣基督讲这句话。如果耶稣基督讲你是一个又懒又什么又 OK 又懒惰，其实你是一个懒惰的仆人，哦，这句话我真的不想，不要，不晓得你怎么听进去。但是我们要问，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主所推荐的人呢？这里讲主所推荐 The Lord commands， 这句话推荐是什么意思呢？推荐就包括说神感到满意， Oh this is good， 上帝给你赞扬，甚至耶稣基督也愿意跟你站在一起的意思。如果从原文的角度来看，所以今天我们看了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说有三个方面的考验，来看你是不是一个上帝所喜悦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有三方面的考验，第一个考验是什么？是什么？第一个考验是什么？记得吗？啊？大声一点。受人指控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回应？受人指控的时候，保罗给我们看到就是他以耶稣基督的谦逊和温柔回应，为的是什么？使那些人能够悔改。OK， 第二个考验是什么？属灵征战的时候，保罗所靠的乃是基督的道，还有圣灵的能力，胜过一切的攻击、堡垒跟谎言。保罗就是这样，以这样的心态，以耶稣基督的温柔还有谦逊，把这些人拉回来，归顺耶稣基督，要花很多时间的。要花很多时间的。第三个考验是什么？忠于上帝的呼召。保罗一样的，因为忠于上帝的呼召，哪怕被人夺取别人他的荣耀，夺取他的工作，保罗仍旧忠于他的呼召，以基督的谦逊和温柔的来回应。所以信徒们，我们为什么一直谈到说耶稣基督的谦逊跟温柔呢？耶稣在什么时候有温柔过有谦逊过呢？我们来看，当耶稣基督他是怎么样回应呢？当他面对罪人的指控的时候，你们看圣经，所以每次你看到圣经耶稣基督被人指控被人羞辱的时候，耶稣依旧是用谦逊温柔回应。若所有的上帝的仆人，我们也应该做这样的事情，保罗做这样的事情，我们也应该做这样的事情。第二，当他也愿意服侍这些罪人，哪怕这些使徒们这些门徒令他感到很伤心，让他愿意服侍他，也这就是耶稣基督的谦逊和温柔。第三，保罗在什么时候谦逊温柔呢？他为罪人受苦为罪人死的时候。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保罗第一句话就讲，我以基督的什么谦逊温柔劝你们。所以弟兄姐妹，你们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吗？你们在这三大考验你们的时候，你们会怎么回应？盼望我们每个人 学习以耶稣基督的谦逊温柔 the gentleness and the meekness of Christ 来回应这样的事情，来考验我们，好让我们站立的稳，盼望在审判台前，每主耶稣基督对我们说，来，我们一起读这段计划，一二三。是的，你就是我有那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做得很好 ，good job。然后做完之后又怎么样呢？我要派你管理许多的事。哦，将来在新天新地，我们还有很多的服事。将来新天新地，你服事什么就看今生你怎么样服事上帝。所以这就是忠心又仆人的忠心又良善又忠心仆人。我们所会得到的一个结果，这里还说：“你进来吧，你进来吧，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哦，这个是何等美的一件事情！所以，无论是大人或者小孩子，但愿我们每个人在审判台前，我们是那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我们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来到主你面前，我们求你。今天苏醒我们的灵魂，让我们再次软弱的心里面有苦毒的，主你赦免，你宝血洗净，让我们再次回到你的话语，回到你的呼召，回到你的道，回到你圣灵的面前，寻求帮助，寻求能力，好让我们重新得着能力的来回应，得来重新服侍你。我们在哪里跌倒，你就在那里扶我们起来，做一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我们把小孩子交托给你，主啊，我们盼望你让他们在母腹里面，就你就是他们的主，你就是他们的上帝，让他们每次听到你的话的时候，无论是从讲台，从教会的老师，或者是从父母亲口中，他让他们深深的相信这道乃是你的话语，这道会给他们带来能力，这道也会能够改变他们的人生。求主你带领，求主你保守看顾他们，不叫在这里的每个人失落，不叫任何一个人失落，让我们将来在基督审判台前，我们是那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愿主你垂听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我们预备心来领受圣餐。